这一学期的这一堂课的第一次上课了齁，算是开学。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怎么样。我们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对吗？理智的宗教还有德行的宗教。理智跟感情之间我们一般都比较不能够交融，常常在打架。学习佛法，尤其我们文思佛法是要正见，正见。但是我们共修了这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常说到了三心是吗？三心就是知情意、受想思。一般人都在互相打架啦，受想思，感情丰富的理智就不太够。理智够的，感情就不太够，可能有一点冷酷，是吗？但是我们文法以来，我们知道了，三心是可以互相交融的，对吗？可以互相交融。正见记住就信心记住是吗？信愿就能够记住。所以希望在我们的修学过程当中，我们在文法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这样的法打动我们自己。我们说那个我们的心呢、心一般都有点不能够去感动了，所以我们那个心那一条弦很硬，拨不动它，拨不动。希望我们渐渐文法过程当中，佛法能够去拨动我们来那个心的弦。我们以前那个不是在世间那个文学吗？不是用弦来去形容它了，或者是好像一个很那个都很平静的水池当中，很平静，然后一听到法啊，就好像一个那个水滴到那个平静的水面，会起一个波浪出来。但这是一种情意啊，情意知的理解之后，我们情意上的一种表现出来。所以情意的表现是来自于正见而来的正信哦。这些我们都要自己去观察的，自己去观察它。希望对义理的越深刻的理解之后，我们的法喜当中一定要带着我们的那个情意方面的，因为有情，只是我们那有情那情意以前都没有正见来带领，所以贪嗔痴一切都来。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之后，我们还是要把那有情的那情转化，就是导师一章说了，以智化情，以智导行，是吗？情意而来的那行啊，不要贪嗔痴而来的杀盗淫妄等等都来，那很麻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有正见的话，要来去推动我们的情意行，希望是这样咯，希望是这样。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觉知到的。理智越强的时候，我们那慈悲一定要相对的增上。慈悲跟智慧一定是可以交融的。只是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我们不太能够去看到它的那个真相。所以不太能够去交融，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之后，尤其导师在说明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清楚明白的，我们就可以依着这样的法来去调教我们的知情意、受想思，对吗？往着我们是发菩提心，就往最好的方向去开展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身啊。所以我刚才问各位啊，我们心情怎么样了、啊？是吗？第一堂课心情怎么样？希望我们能够像那个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一样哦。那个幼稚园，我马上很高兴要去上第一堂课了，因为他到底对于在家居士啦齁，那是晚上又到这边来，晚上要到这边来，白天又这么辛苦，对吗？不管是工作室、家事齁，等等都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我们自己就去滋长我们那一部分，滋长。这滋长是非常重要，就好像我们要回向到哪里去。我们我譬如说好，我现在学了很多很多的法，譬如说我积集很多很多的功德是吗？我们说功德水要浇向什么地方？ 我们说有很多水，我们就要像我们千万要浇在树头上是吗？枝叶上，我们要浇到，就要让树根要浇进去。浇进去说，诶，那样的水就没有浪费掉了。或者你随便浇啦，或者是浇不到正确的地方，那会损失掉了，会损失掉。所以我们那个法喜会过去的，法喜会过去。如果要浇对地方，我们那法就会存在了。所以我们那个法喜有时候要拨动我们的心弦，那心弦是来自于正见而来的，正见而来的，所以那是会相续的，那推动我们向前，会推动着我们的向前。就像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在推动我们向前的那一步。希望我们现在要有哦，渐渐的要去这样，我们的邪佛我们才会看到，我们每次去大殿看的时候都是，你看佛菩萨一定是最年轻的童子，年轻的，而且是你看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一般是拿的那个智慧剑对吧，哦，骑着什么，那坐骑是狮子是吗？是智慧剑。如果普贤菩萨了，你看都是年轻，骑着大象，你看忍辱负重，大象。所以这个我们希望我们那个，虽然我们的身体会老，生老病死会渐渐老，但是我希望我们的那个心，有情的那个情，能够渐渐的是年轻起来，年轻。那年轻是要跟佛法相应的啦，这个一定要跟佛法相应的，那才会真正的打从内心的年轻。否则如果没有跟佛法相应的，我们那一种年轻哦，有时候是会要避开老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那个就是长青俱乐部的那些啊，就是老年人在一起的那个活动，他会表现出他的年轻。会表现出他的年轻，他的活力都会，他们所举办的一切也是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咯，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如果有佛法加进去，那又不一样哦。有佛法加进去，我们不会装年轻，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是我们可以很细腻的可以去感觉到的，很在我们的可以细腻，就是比较深刻的去感觉到，我们不会去装它。什么叫不会装？会接受，但是不会无奈的接受，不会无奈的接受。以佛法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得到这一步，我们不会无奈，但是我们会接受，很坦然的接受。这个坦然的接受是带给我们光明。无奈的时候，那个不会带光明。当然，我们以这样的年轻起来，当然有光明。但是我说，他终究他会有一点不太承认。他要去年轻起来，会有那样的感觉，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了。这个我不会在，如果在世间我就不会说了，在世间没有学佛的我绝对不会这样说，那是赞叹的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学佛，要学了这么久的，我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去观察一下，这个都在说，在面对我们自己了，在面对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就会光明起来，因为那个在那个最底的那个最深的那一部分的黑暗面，完全用正法让它渐渐的什么消之于无形，是正面看待的，正面看待。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面对我们的生老病死，自然而然的就会，而且有充满的希望光明，因为不是只有这一生，这是跟大家共勉的了。你说，师父，你自己做的怎么样？我说我还早，非常惭愧。但是我为什么敢说啊？为什么我愿意说啊？为什么不怕别人说？别人说来，也就是台讲了，比如说在把你，好像他也不是说他吐槽嘛，会不会说，你自己怎么样？那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做到？为什么能够？愿意说呢，而是跟大家共勉。这个方向我们一定自己要确定，确定之后，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进喽。走的多远，另外一回事。确定了那个方向，确定了信心，记住了，确定了，走了。但 走了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不要那么刚开始不要那么的计较，走了多远也不要太计较。我们要那样的信心，而且那样的信心是正见看到的往前走。嗯，那个呢？那个是我愿意再三的跟各位一起共勉的这里咯。否则非常非常可惜。各位白天这么辛苦，晚上又要来，对吗？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一些佛法所内部所得到的那些的功德水往那个地方去扎根。所以这样的时候，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无常刹那生灭，但是会相续，是吧？一直在相续，一直在累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一想到佛法，那时候在波动我们的那个，感动我们的内心，感动我们的心型，那就会就会有某方面的那个效果会出来。我们自己要去感受那个。我想这个不会太虚玄啦、啊、不会太虚玄。这个是我们开学的时候第一堂课，对吗？先跟大家共勉的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来学习佛法的时候，那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办法。你现在不是常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吗？那要看什么样的佛法带来什么样的办法。我们佛法有四万八千种法门嘛，就有四万八千种方法办法。所以希望呢，我们渐渐啊，一想到佛法就欢喜，那个就可以打动。不要说老生常谈哦，我们对于那老生常谈的那个更要有那个，更要有那个感觉。我不是一直在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吗？三法印吗？如果讲到我自己齁，已经是机械化了，我就这样说的话啊，那糟糕透底，我一定要怎么样，停止说谎，停止，不要说，不要来这边说了，学院也不要说了。如果只是这样一这样说的话，那不要了，那一定那对自己没有帮助，对天的人也没有帮助。所以希望呢，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齁、哦、包括我自己都要随时去观察。我说的时候，我对三法印、一时相应、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等等的那个，我说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还有包括我听别人说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要自己去观察的，我们都会碰到的啊。你各位也会常碰到，为人家也在说的啊。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希望咯，我们是往那个一听到这个就欢喜。一听到就想欢喜，而且恭恭敬敬的听。三人行必有五师焉，是吧？师先都这样说了，他说的好不好都恭恭敬敬的听，听到他如实的听到他怎么说，然后我们听到了，然后就听到了，听到我们以前还不了解的很欢喜。但是如果听到有一些不太圆满的地方，我们警惕，这样，这样的话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的老师，对吗？这样的话，我所以我常说了，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我的智慧增加？我说，看看你的老师有没有增加，你的老师有没有增加？见贤思齐，见不贤呢，思齐过。所以这些我们都这样来去共勉哦。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佛法呢，就容易也哦讲的那个哦，因为为什么会老生常谈？那一定是重点，那个一定是重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去，好像那个一听到这个话，就好像一个水滴啊，滴到那个水面，哎，它就有一些反应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碰到大灾难的时候，碰到要死掉的时候，人家要跟我们助念，就有办法了，就有办法。甚至有时候我们太痛苦，有时候会妄念，是吗？念头就思念了，念头思念。包括在安监世尊也是这样啊。那个佛弟子，出家佛弟子哦，生病非常的苦，非常的苦。佛陀有时候就关心，是。常还是无常啊？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是不是无我？无我， 那比丘本来哈很苦，一听到这个法，哦，佛陀来助念了，哦，马上正念起来了。所以真正的助念不是死掉之后啦，死掉之后那也是死亡仪式了啦，那也是功德回向了。所以真正助念是说，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把我们那个正念把它提起来，真正的啦。我说正念，助念是助谁的念？助我们呢、啊？助那个病人的那个念呢、啊？病人的那个念，正念呢、啊？正念，这才是咯。所以希望咯，希望我们越听越欢喜，越听越感动。但是欢喜不是说要很涌动的欢喜，我们刚开始可能很涌动，很冲动。但是渐渐的会比较平缓平和，但是平和当中要欢喜，要欢喜，要欢喜，这样啊，欢喜不一定要很涌动的那样的欢喜，但是就是听到了就会接受，接受它，接受，可能会越平和的接受，平和的接受当中的淡淡的欢喜，那就更高了。不要像说三禅是最快乐的，对吧？但是四禅的舍啊，又更是咯，舍。舍那福乐那是更高的，更高。所以希望我们共勉哦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那个推广班很多很多的都是的闻思的课程嘛，希望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呢，去能够让我们的那个友情那个情啊，增上我们的光明感、希望感。更增加，而那些都是来自于正见，就是闻思。好，他们这个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真正的课程了。我们今天是要讲到第十六章，是吗？第十六章是在家众的德行。基本上我们的信众啊，就是佛法的信众，基本上大分就两类，一个是在家，一个是出家，两类，在家出家。这两大类了，我们现在第十六章就谈到在家众，第十七章就出家众。在家众的德行，这些都在我们说四谛当中，苦集灭道都是在道谛，都在说道谛，道谛那中道行，中道行那就德行嘛，是吗？德行。所以先谈这个在家众的德行，在家众的德行这一篇这一章哦，老师用了两节在做说明。第一节就是一般的世间行，既然谈到一般的世间行，就会有不是一般的什么？啊，不是一般的是什么？老师用了特殊了哈。我们翻到第二页，就是第二节，就是特殊的信众行，特殊信众行。好，一般的世间行。一般世间行导师基本上用了几个论题在做说明了齁。第一个当然我们说一般的世间行，我们一般就知道一般就是人天行是吗？一般世间行，世间行。当然我们世间行要谈到是德行的话，一谈到德行的世间行一定是人天行是吗？比如说我们有五道，三途苦它不是德行啊，它是做了坏事才堕三途苦啊，所以德行的话，德行一般的世间的德行就是人天行，就是能够生人天的那个正行才叫做德行嘛。所以一般的世间行，一般的世间德行，第一个就是人天行，人天行，人天行。如果那破折号就是五圣共法，如果就是成佛之道的五圣共法章说的，那人天行啊，这个就是三福业啦。就三福业，就是布施、持戒、升天。而这个五圣共法，我那观五说到依人生正行而向圣相，圣相解脱，因为五圣共法可以依下而能起上，对吗？五圣共法就能够依下能够起上到什么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了，所以圣相什么圣相解脱了，解脱就是三圣共法了。即人天行的内容，会先说到他的，先总说咯，总说就会说到这个世间行，就是佛法共世间啦，五圣共法的那个共，就是共世间的，跟世间人， 世间的人天德行是相共同的，共同的。所以呢，基本的内容就是端正法了。端正法就是三福业啦，就是布施、持戒、升天。而这个呢，修这样的法，他所发的心是什么心？五圣共法发的心就是真上身，所以是真上身的人天心行了。心是发什么心？发真上身心是吗？修什么心？就修三福行啊，修三福行。所以它是真上身，所以身还是身在哪里呢？真上在哪里？真上在三界内，但是它是真上的，所以是三界内五趣当中的人天，人天啊，所以叫真上身。它还是有身，如果是解脱呢？三正共法它是发的是什么心？是出离心、厌离心是吗？出离厌离心，如果说五圣共法它是有身，它是真上身，它也是有身，身在人天。出离心呢，它已经不要身在三界内了，不单单是三途苦它不身，人天它也不身了，因为人天还是在三界内。所以如果以解脱行来说的话，它解脱三界，所以它是无身，无身。啊，至于真上身，他还有身，这个我们要分别清楚来了。他还是有身，他只是身好一点，人天了。至于一般的宗教或是一般的人呐、问他人间跟天上哪一个比较好？一般的宗教或一般的人都说天上比人间好，但是佛法呢，是人间比天上好。人间比天上好，但是佛陀为什么要说升天法门？为什么要说升天法门？因为随顺世间，随顺世间呢？因为这个是在三福业，是人天行，所以随顺世间，所以会说升天法门。以佛来讲，那是方便，方便的升天法门，至少就要升到色界天，那一定要有禅定跟门定。但是在异界天呢，异界天他不用太散乱，依着布施持戒，布施持戒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比较安定，持戒我们心就不会热闹。布施持戒，而且如果布施有慈悲心，有慈悲心，还有持戒不会让我们热闹，我们心就柔软，心就会相对的安定，那就可以升异界天。异界天，虽然不修定，但是因为有布施持戒，让我们心安定了，心安定，安定的时候，它可以升异界天，异界天了。但是如果要到色界天、无色界天，那就要修禅定了，要修根本定了。就意味说到印度的宗教跟佛教的人天法的对比了，因为印度宗教我们说它也是升，最多就是升人天，一切的宗教，一般的宗教最多就是人天，人天。只有佛法才能出世间，所以外道的那个他们认为他是，比如说印度教、印度啊，很多很多的宗教都认为他已经是涅槃了。以佛法来看起来，那不是涅槃，他还是定境，定境。只有慧境，慧才能够涅槃。涅槃就是离生死啊。什么叫涅槃？就是离生死，离生死，离生死，灭掉什么生死。以佛法看起来，世间的一切宗教啊，最多都就是定境，最高非想非想住定，包括大姐还要再下来，它不是慧境，所以它不是涅槃，因为它还在生死当中。只有佛法呢是慧境，界定慧的慧境，它才能够真正断烦恼，才能够真正出三界，出三界然后就涅槃了。那只有佛法了。现在是在对于那人天法，只单单对于人天法在做比较。而神教，一般的宗教都是神教了齁。神教就是迷信，迷信什么？因为神嘛，神力。迷信什么？要对神的祭祀啊，对神的祈祷，要用咒术，跟鬼神有关系的那些咒术，用咒术来去咒术的力量，来去驱使鬼神，或者是去来做些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一般的神教就是这样。 但是佛教就不一样了、哦、那佛说呢，就是自他和乐的戒施，施不施持戒，不施是直接舍自己的给别人嘛，舍自己的。但是在五圣共法人天法当中的布施呢，主要是财布施。我们说六度啊，我们说大圣的六度，第一度也是布施是吗？五圣共法的人天法当中又有布施对吗？同样都是布施，人天的布施、三福业的布施，主要是财布施。如果大圣的那个布施啊，是三种体供的布施，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那才能够到彼岸啊，才能到彼岸，要三轮体空啊，而也不单单是重视在财布施，它也有法布施，嗯，这些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了，理解清楚来，嗯，所以那个、就是佛法的人天行呢，布施持戒是自他和乐的，布施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拥有的给别人嘛，给别人。就是舍心，最主要就是舍心，嗯，就是损己啦，损己利他，我们把我们自己好的给别人，是损己来利他啦，来利他，嗯，所以那就是他和乐啦。那持戒当然更是咯，是吗？克己以利他嘛，齁，这个都是在就人跟人之间的自他和乐的那个布施持戒啊。另外的呢，我们不当然一直往外啊，我们还要再净化自心呢、啊。净化自心，那就是定了、啊，那就是定，就是生定。定呢，如果说在五圣共法当中、人天法当中的定呢，主要的是什么？是无量定，是无量定。所以各位了，你建议各位了，因为各位在家种咯，我们有时候会观呼吸等等，对吗？等等的哦，来让我们先进起来。但是主要就是持无量，持无量，悲无量了。这个，那可以跟我们不是说缘起法，缘起法就是慈悲跟智慧都同济缘起的正觉吗？我们就是依着缘起法的相依相缘，缘起法的平等性来去推展我们的无量。我们不是要亲疏怨吗？而就是依着缘起法来去推展它，而这个慈悲就增加，我们的智慧也跟着增加。所以我们观呼吸一样咯，都来自依着正见，依着正见，正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我们说我们要依教奉行，对吗？依教奉行，我们渐渐就会有一个切入点了。有一个入手处，那接下来这个是总说，接着就会详细说明三福业的具体的内容。那先总说什么？这三福业，世尊这样说咯：布施不如持戒，持戒不如慈悲等定，就是四无量定。五圣共法的布施会有一些，因为五圣共法不再断烦恼，是吗？还没有断烦恼，所以它会有一些杂染，而且。五圣共法的布施主要是财布施，会有一些杂染在的，而且它是财物哦，向外啊，财物不是我们自身的吗？那向外，那持戒呢，克己以利他咯，就节制自己的烦恼，所以就它就更那功德就更大了。啊，至于持戒呢，它当然要是。身口意都有关系，但是持戒主要相对来讲偏重在身口了。所以那意业呢，如果修四无量的那个、啊、慈悲喜舍，就跟道德有关系的那个，又是更高的了，更高。所以依着功德胜利来说，是布施不如持戒，持戒不如修定，功德了，功德来说。啊，如果依着我们说要解脱。正觉的佛法来说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禅定向独善是吗？禅定向独善，所以以功德来说，那个禅定是功德是最大的，尤其是修那个慈悲相应的禅定，就是慈悲喜舍相应的禅定，因为道德相应的禅定， 那个功德是最高的。但是如果以正觉要解脱来说的话，定啊，定，定它比较属于这个属于那个独善啊，偏于内心。如果你一直取，那就升天国。啊，升天国的话，我们依佛来说的话，天上不如人间呢、啊。要解脱，天上不如人间，所以就不如持戒，持戒而能够升人，升人间。你持戒可以升人了。你修定的话，修得太好，太好，被那个定力所束缚，因为定它是一个很强的业力。我们不是随众随习随意念吗？定，尤其那根本定是重业，很重的业。啊，我们的愿力如果抵不过我们的业力的时候，我们的愿呢、啊，悲愿力抵不过我们那个定力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就会随着定力升天了。啊，如果升天的时候，以佛来说啦，以佛来说，因为天上不如人间呐，要修习佛法要解脱，天上不如人间。所以我们可以修定，但是一般修，我们基本上建议各位到修呢四无量。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修嘛，修升天法，但是不升天，是吧？修天不升天，求人而得人，对吗？无生共法就这样说了。就是无生共法上说，为什么要持戒呢？就持戒为主呢，就是布施多杂染，是吗？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对吗？持戒。欸，各位，这个都要思维，把它思维的在日常生活如理思维，这个一定要内化到我们的身心。这个不要只是深得慧的理解咯。深得慧的理解没有力量的。一定要思维深刻明确到就是这样。欸，渐渐我们就往无慧的方向了。文慧就有一个宗教的经验在咯。所以我们虽然是还是在善心慧，我们不要一直要在定心当中来去求得宗教经验。当然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定，佛法的真实功德是得不到，因为要止观才能够证实相，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功德，那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初学者，我们不要一直在要在定当中得到宗教经验。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念的那个公民与道德等等在说的那些，我们要让它变成宗教经验，变成宗教经验。我以前啊，小时候，哎，公民与道德是吗？我考试考很高分，但是没感觉啊。平常啊，我要去说做好事，哎，没什么感觉，就应该做的有点，现在看起来有点麻木，哎，就应该这样做啊。虽然有点感动，但是。欢喜，但是就是这样做啊，没有深刻，没有佛法带领着的那一种的宗教的那一种宗教经验的那一种感觉。因为什么叫宗教经验？宗教的生活是有信心的生活的，要有信愿的生活。什么叫信愿？目标，有目标，那我们的才安定。现在世间人为什么现在的世间人没有那个安定感呢？什么一点风吹草动就跟着去啊？因为像大学生一样，而且是有名的大学生，一点风吹草动，一点那个神秘的那些都跟着去了，跟着去一大堆啊，一大堆跟着去。为什么？没有目标，没有生活的重心，没有。所以老师说，宗教对于正常的人生是不可缺少的呢。我们千千万万要理解这个，宗教对于正常的生活。不可或缺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哦。我们佛弟子一定要知道，不要去宗教化。我是在这里才这样说的，因为我们都在学习导师的所截止的佛法。宗教对于正常生活是太重要太重要，但是一般的宗教都迷信，对吧？但是我们学习佛法是有正见而来的啊，目标一定要确定，目标的确定是来自于正见的确定。所以那个一确定之后，不是只有这一生的目标啊，不是只有这一生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可以相续到未来，近未来际，这不是用天眼通看到哦，不是用天眼通看到哦，用正见思维理解的清楚来，就确信了，天眼通看到了哦， 再更确定而已，完全是一件事情，只是更确，同样是一件事情，这样，这些我们都要共勉啊，共勉，我们一定要这样的来闻思佛法，哎，这样就不一样了。虽然现在好像不太，好像学的不太多啊，或者是说走的还时常烦恼来又倒啊，但是不一样咯。渐渐的就好像那不倒翁了，我们底下已经很稳了，重心已经渐渐往底下去扎了，所以不倒翁他也一直在晃，但是他底下很稳，底下非常稳，是吧？希望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了，往这个方向，跟大家共勉，往这个地方去扎根。这样的话，虽然还有烦恼一直在晃动我们，是吧？但是不会晃动到我们很深的那个坚固的那个地方，不会。好，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咯，你看咯，这一定要中道。你看咯，在各个面向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缘起的差别万象当中，导师的分析，导师的，你看咯，都没有偏，都看到相对的什么价值，都看到了。但是它差别相，或是哪一个面相是我们应该有的立足点，是最正确的立足点，我们要站得稳。各位，这个不是只是某面相的不同，不是说你这个面相说，他那个面相说，我们一定要在种种的面相当中找到一个最中道的立足点，中道的立足点来看各家的说法，这才是，包括世间。一样，我们一定要提高到一个最高的那个立足点，然后去看各家的说法。就像不是说瞎子摸象吗？我们一定要站在明眼人的立场，看到瞎子摸象，个人都收到的一面。但是他虽然是收到一面，对他来说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以为象就是这样，那是错误的。但是他在摸描述的他那一部分的描述的表象上是可以参考的，但是如果以为那个就是，那不是，或者以为那就是实性实在性的就是这样，跟自信相应的那也不是，但是他在表象上说的某一个面向可以，我们就可以吸收到那一部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千千万要去珍惜它。你看，包括这里，你看导师对于那个三福业之间他的功德，或是说以佛法的观点，功德就是依着一般的世间的这样的看法。但是以佛法来说的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关于这个，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来理解的时候，那就真的不一样了。那个就会变成我们是佛法当中明理的人。很明白道理的人，就好像世间人有些人是非常明理，很明白道理，但他所行出来，他思维所行出来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知书达理，什么很明理，很明白道理的人，他就有力量了呢，何况是佛法。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思维清楚来的那个力量，我们要去珍惜它，要去开发，就是文慧要去开发它，要在那个地方得到宗教经验。就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在做好事做好人，我们一定要得到相当的宗教经验，确定我们的人生，确定我们的人间正行的方向，因为它带领的就是我们向佛道前进。这个我们都要去观察到，这个应该不会讲得太玄是吗？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思维那个法义的那个法义，让我们就在带向，那就是宗教经验。然后就是说戒就是防非止恶的力量，那个防非止恶的力量可以带领我们向佛道前进的。我们看到了方向的远大，方向的正确，目标的远大的时候我们那持戒的力量而来的去那个再小的善事我们也珍惜，因为它会跟我们的成佛有关系，目标会有关系啊，那样来的宗教经验那就更不一样了。目标的远大，目标的正确，来的防非止恶的力量那又更不一样。我说防非止恶的力量同样是这么大，但是由于它的价值，那力量会增加或减弱。就好像我同样100块啊，那我这个100块我是要到最近的地方去旅游，或者说我再累积100块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 啊，同样我在积一百块，那不一样咯。很近的地方给我的那个推动力不是那么大。就那目标不是让我推动力这么大，但是如果说我那目标远大，我又非常清楚知道是可以达到的，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那再小的事情，他对他的那个推动力是非常大的。这些我们都要深刻的去体会它。这样的话，我们随时的闻思这样的法义，我们又看到它的特色，看到它就是这样啊。然后渐渐的，我们那个抉择力就强大。任何的说法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应该有一个最高的立足点，然后它的面向到底是怎么样？它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它的角度，这以佛法看起来，它是它的位阶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咯，会渐渐的清楚。这样的话，这样的这些法就比较会带动我们了，因为我们那个自己的身心也是千变万化的啊，他到底是怎么样？有时候烦恼起来，有时候我们这边看的时候啊，人家给我们一些建议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我们就比较能够去吸收到这些，我们都要，但是都是一次慢慢的累积的啦。就像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他要六十劫嘞。谭路成啊，是吗？六十劫啊，其实声闻最快三劫就能够得解脱了，得阿罗汉了。但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要六十劫，所以这方面我们都要思维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那些就可以累积我们的宗教经验，正见具足，闻慧具足，就正信具足，闻慧具足，正见具足，正见具足，我们的闻慧的那宗教经验，确定。坚固不移动的这些，那就会领导我们向前，是吗？我们的信心来自于正见，那信心闻慧的信心，那也是一种宗教经验。戒那个防卫止恶的力量，那也是。所以那都是在日常生活，我们善心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了啦，要得到。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忽略掉这个，要往前走。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扎稳它。各位，我们在扎稳它，就在扎稳我们的身心哦，扎稳我们的身心，稳下来啊，这样也是修定的前方便哦，止观的前方便，不是要尽其戒，执其见吗？三业具足了，然后再来修四念处吗？四念处就止观了。就在我们这样子过程当中，我们渐渐的心就渐渐的安定了啦，而且我们目标确定的时候，哇，那就安稳了，安稳。希望咯，这个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呢，不但提醒大家，也在提醒我自己咯。我们希望我们去朝这个目标前进，这样我们来闻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喜，每次每次的就会欢喜，一次一次的厘清它的时候，然后在日常生活碰到事情来，我们去思维抉择。现在其实资讯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有法眼去做抉择。但是真正的法眼是它的各个面向，我们没有否定它，也看到了极限性，它应该在哪里去吸收它。我们都要在这样的闻思过程当中去具足那一部分的能力的。好，接下来这个是人天行，是吗？人天行，人天行先呢，就是依着经典喽，就是布施、持戒、升天、法门。啊，接下来看到以下的三者了，更说到人间现实生活。人间的现实生活导师用了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都是我们一般现在世间，都要每天都要面对到的，就是经济还有社会，什么还有政治，基本上就是这个了，经济社会制度，这个就是最现实的生活。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三个面向呢，来去修人间正行，就要在这里得到我们的宗教经验，用五圣共法，五圣共法还是一种宗教经验，人天行。它因为在佛法当中都是宗教，佛法是宗教，但是理智德行的宗教。这一点要切进去哦，这一点要切进去。就是我要往这个方向，我们不要说一直在舍弃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当中，一直要去求另外的宗教经验。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得到我们很最基本的第一阶段的宗教经验。最基本，我们不要得少为主，但是我们不要略过这一部分，这个就会让我们稳定下来。我刚才说那是修定的前方便，修定的前方便，止观的前方便。我们说执其见，尽其戒啊， 那都在三星位哦。执其见，那就是正见正思维，就是我们文慧，文慧。尽其戒，就是我们的五守戒啊，日常生活那个自他和乐当中的戒行啊，或伦理道德啊这一部分，我们就要在这里再强调一次，我们就要在这里来去感动我们的心，在这里得到相对的宗教经验，宗教经验就会让我们有信心，信心的生活。我们这样的信心的生活不是迷信，以前啊常说啊，常听到信好。信就信啊，不要太信，是吗？不要太信。我写我之后才知道，巴不得我们不够信。那问世间人说，信可以，信就好了，不要太信。因为好，一般的宗教都迷信啊。现在看的就看的啊，越了解佛法，越看到世间呐、啊，真的是哦，信就好，不要太迷信。太迷信都要走偏锋。但是佛法是巴不得我们信的。我现在信不够啊，信不够。因为正见相应的心，所以导师这样的说啊，宗教是对于正常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包括世间的宗教都是一样。导师说迷信比不信好，迷信比不信好，是吗？这越来越深刻体会到了，尤其我们现在学佛之后，千千万万我们的宗教生活一定要有那个正见相应的那个信心，信心会让我们稳下来的。信心不是心静为信吗？心静为信那样部分，希望我们都往那个方向去扎根，去功德回向，都往那地方去，把我们的功德水都往那地方去。我们在利他对吗？不失持戒，利他当中呢，然后自利，利到一利益到自己，就在那个地方了。好。说到就是政治跟社会跟政治社会跟就是经济跟社会跟政治啊，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就来我们的人间政行也在这个面向当中去推展它了。好，第一个就是正常的经济生活了啊，经济生活太重要了，是吗？我们现在有常说了，我们世间呢、啊，工作啦、啊，基本上都是为了我们这个经济嘛。都是为了这些啦，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身，基本上是这个。但是这个好，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包括我们说那个六合敬呐、啊，六合敬，利合同捐，对吗？欸、你看，我一直在说了，佛法哈、哦、最有人情味哈、哦，我觉得世尊呐、啊、最懂得人情了。以前看他菩萨戒啊，你看你烦恼深重哦。你犯了，你忏悔，因为烦恼深重又犯，你又忏悔，那都不犯哦。但是你要恭敬，你就会进步，就会在这个地方进步。很惭愧，很诚恳的忏悔，但是又犯，又很诚恳的忏悔，要很诚恳，因为我们真的要修行，会很诚恳的、啊欸，就在这边进步了。所以我觉得佛陀啊，世尊啊，真的是懂得人心。最有人情味，正见而来的。所以啊，我说了，越有智慧啊，慈悲一定相对提高啊。佛陀最有智慧，所以他慈悲大悲心最圆满。所以第一个就要中正常的经济生活了。经济生活要有，经济生活要正常，有四个办法了，四个办法。最重要就是经济了，所以你看哦。你看在八正道也有正义正命，还有正命是吗？正命基本上，所以第一个就会谈到经济生活，第二个呢社会生活，合理的社会生活，可以社会生活可以这样说咯，伦理也可以说舆论这样的，这个也是伦理，也是一种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啦。但是这个比较没有约束性，约束性相对约束性就是没有法力，法律就会跟政治有关系啦，国家就用依法律来治国，对吗？那种合理的社会生活，那主要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社会，我们说有五伦是吗？五代有五伦嘛，儒家有说到五伦的，啊，这边呢会说到那六方理啦，六方理，佛说的六方理，因为它是一般不是有看到一个。 在家人理六方吗？就是上下还有四方六方理。佛跟他说，佛法也有六方理，但是他六方理跟你拜的那个像四方上下的那个不一样，这是跟伦理有关系的啦，六方理。另外一个就是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但是德化的政治生活。因为政治生活我们那伦王啊，我们不是有那个伦王就是用五戒十善来治世吗？五戒十善。所以道那个是道德的德化的政治生活。德化的政治生活。但是政治就跟国家有关系啦。它就有强制力。有那制裁的力量啊，就像法律有制裁的力量。舆论没有像法律这样的制裁力量，但是有它相对的力量啊，因为有舆论有舆论的力量，但是它没有的嘛，没有那个制裁力，就是没有法律的制裁力的。但是齁，我们不是也有说到千夫所指啊，大家法那个现在齁不是网络很发达吗？霸凌等等也有这样。但是跟那个政治生活的这一部分呢、啊、那是政治法律它有制裁力，国家的政治力量它是有它的制裁力，是吗？但是伦王呢是道德相应的德化的。好，基本上这里就会说到就是一般的世间行。一般的世间行就共世间的道德行。但是在虽然是共世间，佛法还是比世间啊人天行好太多了。为什么会好太多呢？因为佛法的五圣共法虽然是共世间，但是它能够依下而起上，它能够圣向什么圣进到五圣共法出世间。那一般的世间行呢，他就在世间行了。只有佛法的世间行能够变成出世间。我们在续缘的时候不是老师说佛法有三类吗？一个是佛的法就是世尊的法，就根本的，那是根本的。还有是依佛的法引申有什么，有那个诸佛常法，还有什么诸佛法相嘛，那是深入的，是吗？还有一个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一切世间善法，但是如果以世间行来讲，一切的世间善法就只是世间善法。但是佛法呢，就有办法把一切世间善法变成佛法。佛法是佛的法哦。佛的法是能够怎样解脱成佛的法哦。而如果世间人所行的世间善法，就永远只是世间善法。什么样是世间善法？生人天法。所以啊，五圣共法是虽然是共世间，那比世间好太多咯，因为它可以依下而起上，可以圣相出世间，解脱成佛。这个我们学了很多佛法，对吗？像这些都要来去触动到我们的心弦咯，感动。欢喜一下，让我们欢喜啊！这样，这个就有一个善法欲推动我们向前，推动我们向前。我们千万别说一切法空，都差不多，那糟糕了。各位，一切法空，它推动的力量是最大哦。我们为什么那个观世音菩萨能够千处祈求千处现呢？为什么能够？真的要毕竟空哦，毕竟空当中或。这升起那慈悲心行，那推动力量最大了。所以智慧跟慈悲同基于缘起的正觉，对吗？这些我们都要细细去体会它了。所以我们对于我们那个友情那个情啊，那情义的力量，我们要去尊重它。但是这个尊重它，而且要去净化它，就以智化情，以智导行，让我们温暖起来。一定要让我们内心齁温暖起来。最能够温暖的是什么？慈悲。最能够柔软的是什么？柔软的。让我们心柔软下来就是慈悲。但是这个要跟智慧相应的。 这个希望咯，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要去增长这一部分，包括五圣共法，包括五圣共法，我们闻到这样的法，我们都要去欢喜它，因为它能够接上什么？接上解脱成佛的方向。我们大圣是世间出世间统一啊，世间出世间统一就是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统一啊，都能够什么成佛的法门啊，都成佛的法门。希望我们都能够依着这样的正见来去闻思佛法，依着这样的佛法呢，来去进化转化我们的人类的特胜。人类的特胜就是三心嘛，净愿慈悲智慧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这样学佛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好，我们先休息。